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的十八节一同的念到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咒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咒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咒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咒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主日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啊，这是你自己劳苦拯救的功效。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你不仅拯救我们，你也将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更是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你自己的儿女们。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来诵读你自己的话，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祈求圣灵借着这些话来引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好像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你。在这样充满着邪恶淫乱败坏的时代，充满着苦难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时常仰望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以后呢，常常知道说是充满的喜乐跟平安，对不对？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好像许多的时候呢，并不都是这样子，反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总是会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我们时常会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都不愿意来读主自己的话，可能觉得这个聚会呢都不是很想来参加的，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呢有一种的叹息。这种叹息呢，有可能是我们身体上的病痛，也有可能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孩子的背逆，也有可能呢是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冷漠冷淡，夫妻之间不再相爱了，形同陌路，这个路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徒也会经历这些，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也好像没有办法让人是能看出来哦，我们是信主的人，反而在我们身上常常会看见呢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是面对着一帮当时的罗马的信徒，他们面对着尼禄皇帝的逼迫， 许多的信徒他们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有很多的基督徒被尼禄皇帝杀害，甚至他用蜡布裹上这些基督徒，用火焚烧在他的花园里面，成为他花园里面的这个灯光。所以当时的信徒们他们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当中，他们可能也许也会在问，当他们跪下祷告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你的爱在哪里？我怎么好像听不到你的回应？这样的苦境还有维持多久？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经历？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保罗在写这份书信的时候，保罗比任何的人更知道这个苦难的分量。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历过许许多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三天三夜在海里面赤身露体，又饥又饿，假弟兄的危险，被石头打，被诽谤，被监禁。所以保罗他不是站在一个好像岸上面看着溺水中的这些基督徒跟他们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他自己也深陷在苦难当中，所以他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写信给罗马的信徒们。最重要的是呢，不仅保罗他自己在苦难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他更是亲身的经历了我们一切所经历的，他受过了一切我们所受过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想，那不是一个随便说出来的话。他想什么呢？他在那里深思熟虑，面对这一帮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他应该怎么样的让他从这样的苦境当中能够仰望基督。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的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奇了，就不足介意了。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保罗在这里面给大家做了一道算术题。我们都知道数学题啊，荣耀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苦难像什么呢？像从这个荣耀巨大无比的荣耀里面呢减去一点点，拿掉一点点，好像你有一千万，拿掉一块钱，这一块钱跟一千万放在一起对比呢，是不是没有什么可比性？是不是不足一提？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所显示给我们的荣耀呢，那是极致无比的。可能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呢，这节圣经18节不是特别有感触，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四章十七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在这里面呢，他做了一个对比，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些苦难跟将来的荣耀对比的，他说什么？从时间上面来说是自战自轻的，自战的很短暂，也就是说将来的荣耀是一个永远的。然后呢，从分量上来说呢，现在所受的这些苦难呢是自轻的，将来呢是极重无比的。保罗之所以他能够这样的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能够这样的告诉罗马的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信徒，因为他自己有真实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因为什么？他自己对我们的主有真实的认识。我自己在最近在读罗马书，我越来越喜欢读罗马书。我发现保罗实在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在圣灵的引领底下，他的这种分析也好， 他的这种逻辑的推演也好，他的这种阐述真理的能力，实在让我所折服。他在这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哇，这里有个对比，想想，这是一个自障自心的苦楚。可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中的时候呢，好像并没有经历到像保罗这里所说的自障跟自轻，对不对？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的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跪下去祷告，但是好像这个重担并没有挪去，好像这个苦难还在，好像我们并没有经历这一种类似一种自障自轻的苦楚。为什么？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哈，叫做荣耀的释放，对不对？荣耀的释放，我想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将来要显于我们的那个荣耀，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个荣耀，我们当然不能够得释放。我们又问，什么是荣耀？我们在信主以后呢，常常会听到荣耀，荣耀的神，荣耀的释放。那到底什么是荣耀？从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来说，荣耀常常是一个指一个人经过他自身的努力，在他的那个行业里面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成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成就，社会赋予他极高的地位，万人瞩目的尊名。当他能够向往又得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其实真的是会轻看很多的辛苦的。好像以前你看孩子们高考又想读一门，读一个好的让他觉得很有荣耀的大学，他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很辛苦的在那里预备，他又得着那个。这个世界上面来说是这样子，但是从信神的角度来说呢，什么是荣耀？荣耀通常都是讲到神那个属性里面那个完美，或者说信徒因为信神，能够在信徒的身上彰显出那个神那个荣耀的本性，那个属性。也就是说，基督的生命有没有更多的成型在那里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看见这一个话，那我们一定是在这一个劳苦叹息当中，我们一定是觉得不能够觉得跟将来的那个荣耀比，那是自障自轻的，反而我们会被眼前的一点的苦难，一点的辛苦，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所以这个荣耀是什么呢？荣耀就是讲到基督自己的本身。我们什么时候不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不能够仰望看基督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是在苦难叹息当中。所以有人就会讲到说，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不要问神为什么我会经历苦难，你不要透过苦难来看神，你一定是要透过基督来看神。从我们以下接下来要看的圣经里面，我们一步步的就能够理解保罗是怎样的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带到一个基督的荣耀里面去。十八节接下来，保罗就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一个很宏伟的画面。十九节那里说，造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造造之物不在施工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他这里告诉我们，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这个造造之物呢，如果说我们结合啊，二十三节 二三节是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如果你结合这二十三节，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受造之物不是指着我们信徒来讲的，不是指着基督，因为二十三节是讲到说我们这些初熟果子是基督信徒来说的。有个对比，就是这些不是基督徒，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也在那里盼望着，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些你看，我们在苦难当中最有一个盼望，就是说神的显现也好，有个盼望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苦难。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也就是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他们都在那里等候。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讲到，当人撒旦跟人犯罪堕落以后，整个的世界就受了咒诅。我们知道，你看在创世纪，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因为始祖亚当犯罪，地就长出了荆棘和棘藜，因为人的犯罪，就许多的天灾人祸的临到，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地震，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因着人的犯罪堕落，以至于神的震怒在这世界上面。这些受造之物，保罗让我们看见说，这些受造之物他们也在那里指望，换句话说，他们也在那里盼望神的种子显现。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属了，我们得着这荣耀了，这个世界呢，要因此而改变。也就是说，救恩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完美的彰显呢，跟万事万物的改变呢，都直接发生了关系。如果这个救恩的完美的彰显没有完成的话呢，整个的世界就活在虚空里面。所以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是虚空呢？因为没有达到神起初创造的目的，因为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底下，整个世界在这样人的犯罪堕落当中所受的咒诅底下。所以我们的救恩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救恩的完成是让整，可以说是让整个宇宙的秩序啊，恢复了当初神起初所要造我们的那个秩序。或者可以理解说，我们在这里面给跟随主在成熟成圣的过程当中呢，背后呢好像有个背景，整个的造造之物都在那里呐喊，盼望我们能够得着这个荣耀。保罗用一个这样一个宏伟的画面，让我们看见受造之物是这样子。但接下来呢，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经验哈，如果你是跟人家传福音的过程，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讲了很多神造万物也好，怎么样的运行，怎么样用全能托住这个万有，他听的可能不是那么很用心。你跟他说神怎样掌管历史，他觉得好像跟他没有关系，对不对？好像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保罗在宏伟的秩序以后呢，他又把我们带到哪里呢？他又把我们带到，他又把我们带到我们个人身上。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怕把我们带到我们个人身上来，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徒其实也会叹息。我想这是我刚刚开头讲到的，我们很多时候呢也会在叹息。为什么叹息？为什么我们会叹息？ 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地上，许多时候有一个叹息，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得赎。世人为什么不能够看出来我们身上基督浓美的彰显？世人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够看出我们身上的基督浓美的见证？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你看我们的身体会疲倦，我们的身体会生病，我们的身体呢会衰老，我们的身体呢也会死去。在世人看来，好像我们跟他没有分别，对不对？好像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因着我们的身体上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彰显出神生命的那个荣美，不能够让人家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内住，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也会在一个劳苦跟叹息当中。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初熟的果子。什么叫做初熟的果子呢？就是第一个成熟的。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说我们是圣灵初结的果子，在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万物以先的这些又得熟的之前。保罗在雅各书里面他是这样子说的，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这样子说了，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愿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哦，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信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一切的万物的所造的中间之中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如果我们这个初熟的果子，在万物当中初熟果子，我们不能够解脱这样的劳苦叹息的话呢，换句话说，前面讲到的这些万物呢，它也没有指望了，也不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转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严肃的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翻转，能够一个得着一个身体上的得赎。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他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有得赎。是的，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有许多的劳苦叹息。我刚才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叹息到一个程度呢，我们不知道怎样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到神面前。但是感谢主，保罗接着往下面读，他说什么呢？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其实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很孤单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叹息，因为我们觉得很孤单，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甚至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叹息当中呢，他都觉得神可我的祷告没有用的，神可能不会听我的祷告呢。所以呢，在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当中呢，他们就会怎么做呢？他们就会常常去找一些在主里面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服侍比较多的弟兄姊妹，家庭聚会的组长哦，教会的长子哦，他们有一个很朴素的这种情感，他觉得我是个小弟兄，我是个小姊妹，我大概到神面前去祷告可能我的分量不够，大概应该神不太会听我的。但是如果我找一个年长的弟兄的话，他来替我祷告的话，那大概神会听。所以呢，有些弟兄姊妹呢， 就形容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是他的什么呢？是他的天线。你知道什么叫天线吗？就是跟那个啊，跟神的距离比较近啊，他们是有能够接收得到啊。所以我有事情的话呢，我自己不要祷告了，我去问他好了。或者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呢，我自己不要想了，我就问问看看他的想法是怎么样，请他给我出主意就好了。啊，这个也很有难处的。我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一个老弟兄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他说，有个年轻的弟兄在教会当中看见这个年长的弟兄讲道很有恩慈又很有爱心啊，真理的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自己呢到了适婚的年龄啊，年纪越来越大，家里面的这个催逼，自己也着急，那怎么办呢？就想找个结婚的对象啊。你这找结婚对象呢，在教会当中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好办法，我可能不大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到底哪一个是神为我预备的姊妹啊，我就找这个弟兄交通，他一定明白，他一定懂。所以他就找到这个弟兄交通啊，弟兄经过祷告，就真的给他介绍了一个姊妹。哇，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呢，欢天喜地，欢天喜地，觉得这个肯定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一个。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年长弟兄替我介绍的，所以当时就很开心的领受了。可是结婚以后没多久，就发现好像不太对啊，这个姊妹谁为我预备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在一起有很多的摩擦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也是神所要给好的嘛，又他对付他嘛，但他不能理解，他就觉得说这个弟兄呢一定是乱介绍他，或者是不是他在祷告的时候那天是不是打盹了，没听明白神的旨意，怎么介绍一个这样的姊妹给我呢？这哪里是祝福啊，这明明就是十字架嘛，对不对？以至于呢，他刚开始信任这个弟兄到一个程度，觉得这个就是天线，这个就是一定是明白神的旨意的。到了最后呢，他就想，我是不是有机会，能不能找到机会啊，可以揍一顿这个弟兄啊，找他的茬哈、啊。你会发现，这是很多时候人在教会当中我们的这种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人，透过这个人来看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透过人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在天主教里面，他告诉信徒，你们不能够直接跟神交通的，你不会明白的，所以你要通过什么？你要通过神父的哦，你要通过神父跟让他，你向他忏悔，他再告诉神。甚至他们更发展出来说，你要向主耶稣的母亲祷告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母亲是女的嘛，耳根子软，心配比较柔软，你跟他讲了以后呢，你在他面前哀求，他一定能够体贴你，然后他再转达给主耶稣，这个就很好。但是是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软弱呢，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他承认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他知道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但是呢，保罗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我自己在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实在是特别温柔的圣经。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想这句话 是很多弟兄姊妹们信主以后的很普遍的光景。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所以有的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哈，在聚会当中先听听看看其他弟兄怎么祷告，有没有学一学。哎，以前我就想这么学的，可是呢轮到自己祷告的时候呢就全忘记了。保罗在这告诉我们，告诉这些信徒们，他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不是告诉我们圣灵不懂得祷告，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懂得祷告，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明白我们最切身的需要，他明白理解我们里面的软弱，他能够将我们里面的这个光景好像是用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带到神面前。是不是只有圣灵为我们祷告呢？不是，保罗不只是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他更是在32节里面34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不只是只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有基督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这个祷告不只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子，是圣子祷告的这样工作的一个延续，是因为主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然后呢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内住的这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我想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一个最主观的经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圣灵在你里面这样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你祷告，实在需要我们很认真的来到主面前来好好的寻求。有的时候你会听这些弟兄姊妹跟你说，哦，我信主很多年了，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在我里面的带领，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跪下来的祷告里面那个因着圣灵的带领，那个重担的脱落，那个平安喜乐的护庇。如果从来都没有的话，难怪我们的祷告好像到了天花板就掉下来了，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种圣灵里面的叹息的祷告，没有经历那种神听了我们祷告那种的交托，那种重大的脱落，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更进一步的，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圣灵亲自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甚至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更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是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换句话说，今天其实你所领到的一切的事情，你的一切的祈求，其实神圣父甚至圣灵三二一的神，他在那里祈求，为你祈求。你想象一下，有没有想想过，我们这样一个渺小堕落的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我们有什么吸引神的地方，值得三二一的神来为我们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为我们费心费力？ 来为我们祈求。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觉得这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主提醒我们又常常借着白饼一杯来思想主自己的大爱，来回到主面前看看他是怎样的爱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为我们祈求，祈求什么呢？祈求什么？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祈求？保罗告诉我们，在接下来我想大家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28节，他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通常我们想到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哦，这个好像是好的事情啊。但我要告诉你，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是写给那些在苦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在死因幽谷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这里所讲到的这个万事万物，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逼迫，是病痛，是绝望，是无助，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也就是说，可能这些万事万物是你看为负面的事物，我们觉得这些负面的事物不好，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这些万事万物呢，它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叫一个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就又问了，怎么样的人才叫做爱神的人？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觉得说，你看我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我每天都有读圣经，我有祷告，我可能还有探访啊，我还有奉献，那我当然是爱神的人了。很多弟兄姊妹看见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给出一个结论，哎，这个弟兄姊妹很爱神，有没有？会觉得很爱主，对不对？但是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定义呢？因为这个讲到说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万事万物互相作用，它的目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等一下会告诉我们得什么益处，但是首先你要搞明白一点，就是什么是爱神的人。同样一件事情临到，同样一个环境临到，一个爱神的人跟一个不爱神的人，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所得到的是可以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爱神的。刚才所讲的那一些呢，很多弟兄姊妹不是一个表面现象，觉得说，哦，这个人就是爱神的。那我又说，这个不一定啊。那些事情呢，只能说是爱神的人啊，他一定会做的。只是爱神的人会做的一些事情。你不能够说，因为一个人做的这些事情，他就一定是爱神的。这也比较清楚哈。那圣经上面怎么说呢？什么样的才是爱神的人呢？主耶稣自己亲自说呢，有了我自己，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他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也要爱他，然后呢，我也要爱他。换句话说，简单的来说，爱神的人首先是什么呢？是一个听神话的人，有了他命令的，对不对？如果你有了他的命令，你不听他的话呢，你做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很多的事情，就说这个不是爱我，这个不是爱我。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了，哦，他的命令有很多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你们要将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面。所以你要想得这个益处，你首先呢，你要搞清楚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活在一个这样对的光景里面。我明白神的话吗？知道神的命令吗？如果我不知道他的命令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是爱他的。就好像保罗在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那个扫罗，他以为杀害基督徒就是爱神，就是为神发热心，就是对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保罗今天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能够说爱神的人的益处。所以万事万物的灵道呢，它都不是偶然的。万事万物就包括所有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任何事情的灵道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经过神的许可，神的丈量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得益处。得什么益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他用这些万事万物互相作用的结果，是那一个爱神的人在他的身上能够有基督生命完美的这个成型。就是让你这个人越来越多的像基督。这个不只是叫我们得益处，这也是神永远的旨意。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都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人，败坏的人、污秽的人，因为信靠主耶稣，因为接受这些万事万物的领导，因着愿意我们愿意爱神，愿意听神的话，使这些的事情能够在我们身上互相的工作，叫基督的浓眉、基督的生命能够成型在我们里面。而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呢，有需要有一些的苦难。所以苦难不是基督工作的目的，十字架不是基督工作的目的，他要拆毁我们里面不讨神喜悦、不能够带到永恒里面的那些生命性情。所以这些苦难临到、难处的临到，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工具。它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基督。但是过程呢，一定有眼泪，过程一定有眼泪。他要我们这些爱愿意爱神的人能够被磨成神儿子形象。苦难是工具，目标是基督，过程带着眼泪，终点是什么呢？终点是那个荣耀，是主耶稣基督生命有形有体的成型在我们里面。哦，也许你会说，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怎么能够相信呢？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好像在这里给你画一个大饼，对吧？有些人都在公司里面，老板经常给你画大饼，是不是不能够实现的，对不对？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不是画大饼？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没有把握说，如果我照着保罗所说的这样，我一定能够得到益处，一定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效法他的儿子？你有没有确据？保罗从来不画大饼，保罗把这样荣耀的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他就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是有一个保障的，保障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第32节， 第三十二节这里讲到，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们，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爱心，你可以把你很珍贵的东西送给别人，你会愿意把你的儿子送给人吗？你会舍得吗？你不会。但是神舍得，他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弃了。保罗告诉我们，神既然能够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弃的，他怎么可能会在那个得益处的事情上面有保留呢？你还记不记得罗马书五章第八节里面说的，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向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了。神把他最宝贵的舍弃给我们，这是我们信心的锚点。保罗告诉我们，神是这样爱我们，是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他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给我们，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因为他都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他就不会留下其他的好处不给我们，更不愿说在那个得益处的事情上面。感谢主，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一个这样的愿意舍弃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的让我们能够得益处，让我们能够生命性情被更新被改变，有一天像他儿子一样。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是我们能够被改变，像他儿子一样的荣耀。神把爱子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不论我们今天经历怎样的万事万物，我们知道我们从来不孤单。是的，你在叹息，你的叹息是真实的，你在那里哭泣，你的眼泪也是真实的，但是神的爱比这更大。神为你的祷告，为你的扶持比这个更真实。保罗让我们看见万事万物互相效力，他更是告诉我们，他在接下来那一段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他说他预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神预先所知道我们，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一听到预定预知，好像感觉我们的这个神是一个好像很像那个霸道总裁，不讲道理的，是一个很冰冷的一个独裁者。但是我自己在读这几节圣经，请你们注意这里几个词，他这里讲到说预知，预先知道，预定，然后呢呼召，然后称义，然后得荣耀。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我自己在看这几节圣经，这几个动词好像就跳出来了，仿佛让我看见那是一个神爱的拥抱。他预先知道你，他在创世以前
他就知道你。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他都妇人怎么可能忘记他那吃奶的婴孩，他说即便也忘记了，他说我不忘记，为什么？他说我把你们刻在我的手掌心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像好像一个怀孕的妈妈，她知道孩子在她里面的心跳，她知道孩子在她肚子里面踢踏，她完全知道你，因为她的永恒里面她就认识你了，她就认识你了。她为什么预定你呢？因为她爱你，她就拥抱了，她确保你不会走丢，他不希望你走丢，所以呢，他就叫照着你的名字，他呼召你，呼召你干什么？流浪的孩子，他呼召你回家，呼召你回家，呼召你回家干什么？叫你称义，因为神要亲自的擦去你的污秽。把基督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然后呢，神又让你坐在他的身边，亲自的为你戴上冠冕，与他儿子一同的得荣耀。弟兄姊妹们，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在苦难当中怎样的安慰我们的时候，他怎样的借着万事万物又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个益处，他又让我们因信称义，他又让我们因信成圣，更又让我们因信得着神儿子的荣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叹息还在吗？是的，我们叹息还在，但是呢，我们又转向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三二一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这样荣耀的计划，又让我们从苦难当中看见那个荣耀的盼望。哦，我非常喜欢罗马书第八章，有人说如果圣经被毁坏的话呢，留下罗马书跟约翰福音就可以让人得着救，得救。如果说罗马书，他说如果说圣经好像是一枚钻戒的话，他说罗马书呢，那一定是钻戒上的钻石。如果罗马书是那个钻石的话呢，罗马书第八章就是那个钻石所化的光辉。保罗在三十五节最后告诉我们，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都不能。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保罗在这里面从四个方面他告诉我们，高处低处的，从空间上面，从过去的将来了，从时间上面，从超自然了，有能的那些天使，从人所惧怕的生死，他告诉我们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感谢我们的主， 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地交托在主手中，求圣灵的亲自来解释在弟兄姊妹们心里面。不论我们今天处在怎样的困苦患难当中，无论是我们今天处在怎样的身体软弱以及孤单当中，让我们看见这都是自战自清的，因为你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来仰着脸仰望你在宝座上面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你。有一天我们又坐在你的旁边，与你的儿子一同的得荣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